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第23章的前12节。其实大多数弟兄姊妹手里的这个和合本圣经，都会把第23章的主要的内容放在一个标题下面，那个标题就是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不过想想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应该将近2000年前的古人了哈。那跟我们有什么相似之处吗？耶稣对他们的谴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要来仔细的来读一读马太福音第23章前12节的经文，我们要来看看耶稣的这一番的讲论对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呢有什么提醒。我们一起来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感谢你还赐下圣灵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特别恳求你的灵现在就大大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专注的来思想你的话，你也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谦卑的领受你的话。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产生美好的果效，好让我们能够更加荣耀你的名。感谢你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我们也读过了第23章前12节的经文了哈。这一段的重要的人物呢，其实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两个不同但是又紧密关联的群体。那文士有时候会被称为是教法师或者律法师哈，他们主要是一群教导律法的人，而法利赛人呢，这是一群热心遵守律法规条的人。耶稣在这里把文士和法利赛人放在一起来批评啊，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就代表了当时犹太人普遍都很推崇的一套宗教体系啊。许多学者都会同意他们呢有一个很基本的神学信念，就是他们确信有两重律法的存在。这个两重律法就是写下来的律法，就旧约主要是摩西五经，还有就是口传的律法，就是犹太的拉比代代相传的传统。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1章曾经描述过他做法利赛人的时候的经历，他就是这样说，他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那这里保罗说的这个祖宗的遗传，就是指的那个口传律法的传统。到了新约的时代，甚至有人开始认为说口传律法其实也是神传给摩西的，因此它跟旧约的圣经呢是有同样的权威的。那这里呢，我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点背景。那我们继续看，虽然23章的应该是从1节到36节这一大段都被放在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标题下面啊，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耶稣其实是在对不同的人说话的。今天我们所读的1节到12节经文当中很明确的提到说耶稣是在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而到了第13节那里又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那这个应当就是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直接的责备和警告了。那开始耶稣为什么要对众人和门徒去讲论关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这些事情呢？那我们可以想到，一方面耶稣是向聚拢在他周围的这些群众啊，揭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和错谬，就是他们是用人的规条来代替神的律法，他们用人的意思来曲解神的心意，他们最后是不能逃脱神的审判的。所以耶稣会呼吁百姓离开他们那一套牢笼人的旧的这种宗教系统，而归向耶稣自己。而另一方面呢，耶稣也特别的以这些人来警戒他的门徒，就是那些已经归向他、已经跟随他不久之后他还要去差遣他们到全世界各地去的哈，这些的门徒，他警戒这些门徒不要受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诱惑影响，又再回到那种以人为中心的信仰生活当中去。换句话说，就是耶稣在这里警戒门徒说，不要用那个虚假的敬虔来去压制在你们里面活泼的真实的生命的流露。所以当圣灵感动马太把耶稣的这些讲论记载在新约圣经当中，成为正典流传到我们手中的时候，这也就成为主对每一个时代 跟随他的门徒的警戒。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不要效法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不要效法他们所行的，而是要靠着神的恩典竭力的效法耶稣，要活出真实的门徒的样式。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耶稣他会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呢？第一点呢，我会看到这一段讲论当中耶稣提到的，我们能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以为自己是能够正确理解神的旨意的人。特别第二节会提到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啊，也有译本会翻译为文士和法利赛人将他们自己安置在摩西的位上，意思就是他们是自己坐在那儿的。不管怎么说，这里坐在摩西的位上一般都会被理解为说他们的工作啊，他们的职分也好，他们的工作也好，就是要教导摩西律法。也就是说，他们自信自己是能够正确解释律法的，所以当然他们也会认为自己能够教导别人。后面的经文我们也看到，他们特别喜欢，特别乐意别人称他们是拉比，称他们为老师。那可是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读过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会特别的提醒门徒说，你们只有一位老师哦，你们只有一位老师，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这个提醒和强调也就暗示了，其实文士和法利赛人都不是真正的合格的老师。而且其他经文当中耶稣也会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等等。那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那耶稣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吗？那这个跟刚才说的别的经文不就是相互矛盾了吗？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看作是圣经当中比较难解的经文之一啊。那有一个简单的，也是很多人会给出的一个理解是，耶稣在这里其实是连着上一节经文说的，意思就是说，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在教导摩西律法的时候，你们要听，要遵从。不过，就像刚才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所相信的是双重律法，而他们教导的重心其实不是摩西律法，他们教导的重心是口传律法，就是保罗说的祖宗的遗传，而这些教导你们就要小心了。我们可以从马可福音有一段的对话更清楚的来看到这一点。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第五节那里，法利赛人和文士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着古人的遗传用俗手来吃饭呢？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会借着这个古人的遗传，借着口传律法的传统来去责问耶稣还有他的门徒。那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是以赛亚书的经文。后来耶稣自己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后面还有十三节还说，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那这里耶稣会重复的三次来强调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居守自己的传统，却废弃了神的诫命，都是类似的这样的含义。所以有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十分看重自己对律法的那个解释，因而呢就削弱了、减弱了神的启示的权威。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的一个解释其实是降低了神的标准，结果呢就歪曲了神的心意。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其实有一段对犹太人的描述，特别适合用在文士和法利赛人身上，就是他们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而耶稣却说他们是什么呢？我们往后稍微看一点，如果手边有圣经的话，在23章第16节，耶稣却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他们认为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耶稣却说他们是瞎眼领路。也就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自己是能够正确的解释律法、教导律法的人，而耶稣却责备他们说， 他们其实是在用人自己的意思来废弃了神的旨意。那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提醒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现在今天是不是有时候也会随着我们自己的心意，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去理解神的话呢？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也想要把圣经拿来去适应我们自己的理论，以至于扭曲和屏蔽了神的心意呢？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继续再看耶稣这段讲论里面所提到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什么问题。我们会看到说，这一群人或者说这两群人哈，他们会自认为自己是义人，因为他们是极力的要在众人面前来展现他们的敬虔。经上说什么？经上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将衣服的穗子做长了。这里佩戴的经文指的是啥？指的是当时啊，他们有一种习惯或者传统，他们会在额头上和手臂上戴一些的经文匣，就是一种装有几段经文的一个小型的皮盒子。它很可能是源自律法书当中那句话，就是这要在你们手上做记号，在你们额上做纪念啊，很有可能是这句话的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应用。而民数记另外还有一节经文会提到说，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啊。所以这个经文匣子和这个衣裳穗子，其实这些做法都是要提醒人们说要遵行神的诫命，作为一个指示来提醒人。而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把经文匣子做得更大，他们把衣裳穗子做得更长，他们正是在表达他们的那种自信，他们就是非常自信他们自己已经遵从了神的诫命，所以他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炫耀自己的敬虔。而且我们从其他经文里面也能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些敬虔的表现，比如说他们会在会堂当中，会在大街上去祷告，他们会常常的进食，当然得让人看见，他们会有非常严格的十一奉献等等等等。所以法利赛人他常常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哎呀，是一群十分谨守律法的人。不过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也是耶稣所说的那番话，我们会看到说，他们事实上是以人所设立的各样的规条来去取代了神的律法。所以有人会这样来描述，说法利赛人的规条是多的让人烦恼，但是至少这些规条是人可以做得到的。也就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他们考虑到现实的生活状况，然后他们就调整了这个律法的标准，让神的律法成为人更容易能够去遵行的一些行为规定。而当他们守住了这些规矩，他们就会认为自己的行为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那可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对他的门徒直接说，你们不要效法他们所行的，因为这只是外在的让人看得见的这种敬虔。而在这一章的后面，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会说他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他们在人前在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他们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谨守遵循他们设定的各种各样的规条，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我们可以借用保罗的话来去描述他们，说就是保罗说的那句话，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那我们可以透过他们当作是一面镜子哈，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设定一些敬虔行为的标准啊？认为我们只要做到了这些事儿，哎，我就是一个比较敬虔的人，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个基督徒了呢？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只想要去行出外表的一些敬虔，然后就能够建立这种属灵上的安全感，然后就会认为自己很不错了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最后我们从耶稣这段讲论里面再来看一看文士和法利赛人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会看到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其实是以自己的这个宗教知识还有他们的道德行为还为骄傲，他们其实是认为自己是配得众人的尊重的。经上说他们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 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对吧？他们喜爱守卫和高座，因为这可以让他们觉得自己更有价值，更有地位。他们喜爱在街市之类的这种公众场合，然后被别人问安，这就会让他们能够感觉到在人群当中他们是身份特别重要的人。他们还喜爱别人称呼他们拉比，他们喜爱这个拉比的这个称呼，就是他们喜欢被看为是有智慧、有知识、有权威可以指教别人的人。他们也享受别人带给他们的极大的这种尊敬，还有从人而来的荣耀。而他们所喜爱的，就是他们所追求的。所以他们的敬虔是为了什么呢？他们的敬虔更多就是为了自己能够获得名声、获得称赞、得到认可、得到别人的敬佩，还有从人而来的荣耀。可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自高的必降为卑。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人看见，却没有行在神的面前。他们寻求从人而来的荣耀，最后他们却要面对神的审判。那我们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我们会发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这种信仰方式其实正是堕落的人性特别喜欢的一种信仰方式。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信仰方式会体贴人的软弱，你做不到吗？我降低标准让你能做到。他也会维护人的尊严。为什么呢？因为你做到了这些，你就会能够觉得自己是敬虔的，是好的，是义的。那这也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敬虔，以自我为中心的敬虔，因为它可以让人按照自己的理解，以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努力，并且为了自己的荣耀来去过信仰生活，多好。不过呢，耶稣会提醒我们说，这只是一种外表的敬虔，是虚假的敬虔。所以耶稣告诫他的门徒，不要效法他们，不要效法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信仰模式，而是要跟随耶稣基督自己，过一种跟他们不一样的信仰生活，活出真正敬虔的样式来。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耶稣是怎么告诫他的门徒的，或者说门徒的样式应该展现出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耶稣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那所以这里的拉比呀、父和师尊，其实基本上都算可以算是对老师的一种尊称，对老师的尊称。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再去称呼别人，称呼某某老师，也不能称呼自己的父亲为父亲。不是这种字面上这样简单的一个禁止。其实耶稣是在这里提醒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来去使用这些称呼。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人作为权威，而削弱和忽略了神自己的权威。也不要以你们自己为权威，来去定夺神话语的意思。我们可以来对照另外的一段经文，就是耶稣在复活之后所颁布的大使命。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国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的一切命令。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你会看到说，一方面我们看到每一代的门徒其实都是主自己的门徒，所以门徒就只有一位老师，都是主的门徒。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门徒也的确有责任要去教导下一代的门徒的。不过在他教导之前，或者说他首先自己也要成为受教者，他需要来领受从主而来的命令，然后才能够去帮助和教导下一代的门徒。就像今天这段讲论里面耶稣所提醒我们的，门徒意味着他有一位老师，门徒的含义其实就是学习者、跟随者和受教者，所以门徒需要有这样一个受教的心。那作为基督的门徒，今天我们也要来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愿意一生持续不断的去学习神的话？我们是不是愿意一生持续不断的去跟随耶稣，去效法他呢？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是不是要成为这样的受教者呢？好，我们接着看耶稣的讲论。耶稣接着说， 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那之前其实耶稣也说过，比如说 有一段路加福音的一段话，说坐着吃饭的和伺候的哪个地位高呢？难道不是坐着的那个吗？然后我在你们当中是服侍人的。想一想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追求的是尊荣，他们想要得到人们的尊敬和服侍，而门徒呢所应当追求的呢却是服侍别人，因为他们所追随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来服侍人的。前面有一段马太福音二十章比较熟悉的经文，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正是因为耶稣在救赎门徒的这个时候做了仆人的工作，所以门徒才可以如此彼此服侍。正是因为耶稣付出了代价，把人从罪的刑罚和权势当中给拯救出来了，才使人能够脱离骄傲和自我中心的这些动机。正是这种满足自我的这种动机，借着基督的救赎而得到了粉碎，门徒做仆人的时候才可以把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这样门徒才能像保罗说的那样，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而在这句经文之前，其实保罗还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有人说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看自己很重要，得想要别人来服侍自己，而门徒呢不一样，门徒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所以乐于去服侍别人。事实上这个也是新约当中很多处的描述，就是很多处描述出来的基督门徒的特征，典型特征。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命令都会提到，我们要以爱心彼此服侍，我们要用我们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我们要以谦卑彼此服侍，等等等等。所以作为基督的门徒，今天我们需要来认真的想一想，我们愿意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吗？我们愿意更多的来去服侍别人的吗？我们愿意不是只顾自己的事儿，也要去顾别人的事儿吗？那耶稣后面最后说，第十二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这里的自卑啊，不是指跟别人比较之后认为自己不如别人的那种自卑哈。这里的自卑就是自己谦卑的意思，有的译本会直接翻译成叫谦卑的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句话呢，其实出现过很多次，在路加福音里面也出现过。耶稣在那里说了一个例子，正好那个例子和法利赛人有关，那我就来读给大家听一听。耶稣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则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就是这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要算为义了。然后耶稣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门徒其实不是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是自以为义的，而是像那个税吏那样，会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软弱无力，因而就愿意去投靠耶稣，以耶稣为救主，在他那里来寻求拯救和安息。而法利赛人是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或许这正是门徒和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这个有所不同的核心所在。19世纪英国一位很著名的福音派的牧者叫莱尔，他在他的名作《圣洁》当中呢，特别用了一章来谈做门徒的代价。他说，做一名真的基督徒，或者做一个真正要跟随耶稣的门徒，就会失去一些东西。失去什么呢？他们会失去自己的义，他们会失去自己的罪，他们会失去安逸的生活，他们也会失去世界对他的宠爱。这里我们要留意一下，门徒要失去的这些，其实很多正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愿意失去的，想要紧紧抓住的那些东西。那今天作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也需要想一想，我们愿意谦卑自己，放下自己，来全然倚靠主吗？我们愿意计算好那些代价，来紧紧的跟随他吗？好的，最后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警戒当时的门徒，他今天也警戒我们，警戒我们什么？不要效法文士和法利赛人，不要像他们那样骄傲自以为意，只是活出外表的境界。真正跟随主的门徒不是那样的，门徒是谦卑自己，有受教的心，也乐意服侍人的。我们想一想这段经文会给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提醒。首先，这段经文会特别提醒我们中间所有就是有机会或者是所有要教导别人的人，不论是牧师、传道、长老、学堂的老师、小组的组长，还是家庭当中的父母等等，所有有机会你要教导别人的人啊，都这段经文都会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提醒，就是不要能说不能行，而是要竭力的活出我们所教导的。这不是说你教导的每一项内容你自己都要完全的活出来哈，但是只要你想要在灵性上去引导别人，你就必须竭力的活出你所教导的，竭力去活出你所教导的，至少要不断认真的尝试去实践你所教导的。按照我们上次淫会的那个主题来说，就是我们其实不能传承我们自己所没有的，我们只能传承自己所有的，这是第一个，这段经文能够给我们的提醒。第二个方面呢，这段经文也会提醒所有的基督徒，就是不要只是关注外表的敬虔行为，而忽略了内心与基督与神的相交。我们想一想，这个读经、祷告、聚会，这些都是很好的属灵操练，很美好的属灵操练，但是是我们需要投身其中的。可是不要忘了，这些都是神所定的叫蒙恩之道，它是恩典的管道，这些的操练和活动它是为了引导我们去跟神相交的。如果我们只是以完成这些事情、参与这些活动为目标，那我们其实就会错失了那个亲近神这件事情，就会带来这样的风险。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只是单单的来聚会，身体到了这个聚会的地方，哎，可是我们里面就不知道这个魂游到哪里去了哈。那我们这样来到这个弟兄姊妹中间来聚会，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不要只是关注外表的一些敬虔的行为和活动，而忽略了内心跟基督的相交，这是第二个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的提醒。最后还有一个，这段经文还会提醒所有立志要去跟随耶稣的门徒，就是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什么身份呢？至少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作为受教者和作为仆人的身份。做主的门徒就是要做一名终身学习者的，你就是需要保持一颗受教的心，需要不断的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那做主的门徒也同时就是要做众人的仆人的，所以需要去眺望里面那个火热服侍的心，不断的以爱心、谦卑和圣灵分给我们个人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就是不要等到牧者啊、小组长啊，或者是其他弟兄姊妹挑战你起来服侍的时候，你再去考虑服侍别人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服侍不仅仅是关乎教会当中的一些职分而已，服侍是每一位基督门徒的本分。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三句话对我有很多提醒，我稍稍做了一些修改，作为今天分享的结束还有最后的劝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抓住一切机会学习神的话语，第二句话是竭尽一切所能活出神的心意，活出神的心意，第三句话想尽一切办法服侍神的百姓。抓住一切机会学习神的话语，竭尽一切所能活出神的心意，想尽一切办法服侍神的百姓。好的，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特别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拯救了我们，你让我们能够胜过罪的权势，可以脱离自我中心的捆绑，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自由的爱、自由的服侍。 我们特别的恳求你加添给我们有力量，让我们能够透过学习和遵循你的话来去爱你，让我们能够透过甘心乐意的服侍来去爱弟兄姊妹。特别愿意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在教会当中能够得到更多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